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18节到第32节。他到伯大尼，晚上去到伯大尼住，说早上回城的时候他饿了。大妈刚才就问说，难道伯大尼他们没有给他准备早饭吗？我不晓得，或许耶稣早早的时候清晨他就去祷告，可能他那个时候不晓得什么原因，没有在伯大尼吃早饭，我不知道。伯大尼有没有，伯大尼那些人有没有可能不为他不为他预备早饭，我们也不知道。但这边有个事实，就是耶稣饿了。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人性自己来看啊。因为你饿的时候，这棵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你就让它死。因为这是我们人，因为这是我们人比较真实的这种想法。你不能够满足我，我就怎么样的对付你。我说，假如耶稣也是像我们人一样这样的话，我们还信他干什么呢？而且在这边，耶稣后面讲的，你们只要有信心的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或者有人说，你们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今天很多人像这些圣经是耶稣亲口讲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慢慢发现还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一个什么规律呢？这是规律，是一个神的心意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一个神创造目的的规律，是这样。第六，假如我这样讲，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不是在收割的时候，因为在别地方记载，就是这个季节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那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怎么样都还有一些不是很熟或者很小或者正在渐渐熟的果子。假如说是现在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那么这个无花果树上面的无花果树通通被收下来了，那么哪里还有无花果树呢？哪里还有无花果呢？所以这边讲的说，季节是一个，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时候应该是有果子的，然而怎么呢？这棵树不结果子。其实上帝创造无花果的无花果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无花果能够结果子，可以给人得着这个供应。对不对？耶稣创造所有的植物，耶稣创造许多天地，都是为了造我们人类而预备，这是我们常常能够很真实能够体会的。假如我们人造出来以后，这个空气还没有，那么你能够活多久呢？是不是？今天多少人想到说地球越来越资源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恶劣，是不是想到要这个移民到别的星球上？那你至少要找到一颗星球上有跟地球差不多这样环境，有空气，有氧气，有水分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上帝的创造它是有一个目的的。那么好，假如这棵无花果树不能达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在那个地方也是白占地图。树总有一天他要死，就像人有一天都要死。但是问题是，这个树在活着的时候，他能够成为造他这棵树的神的心意而活的时候，他活着就有意义。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活着也没有意义。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一个。在圣经的里面，耶稣举过很多的比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一看见没有果子就叫它枯干呢？但是为什么葡萄园，耶稣用葡萄园比喻的是什么呢？还要掘开土浇上粪，那么看看它明年结不结，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样，这里耶稣做这件事情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因为你不能满足我，我饿了你不结果子，我就要你死。不，一棵已经死的树，或者一棵已经没有价值的树，已经不会结果子的树，让它还活着干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要给门徒们到底看见一件什么事？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生命没有生命，等到生命没有起到生命的作用的时候，其实他死跟活对他来讲其实一样的意义。 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活着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吗？我们能够活出神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人很多吗？今天很多人真的有的时候想想说，他活着是神的怜悯，因为无花果树没有灵魂，没有灭亡，没有得救的问题。而我们人为什么上帝对待无花果树，对待我们人不像对待无花果树一样这样的？因为我们人有灵魂，神爱我们，所以一直给我们机会。就算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怎么样呢？就算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没有活出神的样式，我们反而在那边堕落，我们在那个地方反而违背神。神为什么还存留我们的性命？不奔不躁，你去死吧，你枯干吧，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还要救我们。我们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不是的话，哎，我们跟这个无花果树有什么不一样？活着就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当在这个地方，我在想到说，下面一句话我真的不太懂。耶稣说，假如你真的有信心的话，怎么样呢？你也能做这个事。什么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现在问题就，假如我有信心说，哦，这座山投到海里去，他也投到海里去，我要问的是，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能做这个事？接下来问题是，神要你做这个事吗？假如不是，那么我们大家这个信什么？信神？信什么？信神是什么意思？信神就是信神的心意，信神所做的，信神所定规的。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读到圣经，你们祷告就给你们成就，你们祷告就必得着，大部分都是跟你们若按照神的旨意求，无论求什么，你们都必得着。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山为什么给它抛到海里去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显明我有信心还是怎么样？上帝不替我们的野心背书，上帝也不替我们的雄心背书，上帝只替他自己的信实背书。神的心意，假如真要让这座山投到海里去，给你看见了，这是神的心意，你真的相信，你不用你的头脑说，山怎么可能移到海里面去呢？是不是啊？你不凭你自己，你而想到真的现在在这个地方，这座山一定要移到海里面去，是神的心意的话，你真的愿意相信？你这样祷告，神怎么不替他自己的心意在那边背书来行人所不能行的？你不要说把山，你山可以移到海里面去。今天多少人在把山移到海里去啊？填海有没有？有没有？人能做的，神怎么不能做呢？今天人把很多山上的土石头推了以后去填海，填海，填海，对不对？都能做嘛？今天神有什么不能做？问题是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山挪到海里面去？这边讲到说，无花果树为什么叫做枯干？因为他已经不结无花果了，他不能够满足神造无花果树要供应人果子的这样一个工作了，所以他在不在都是一样，白占地图了。我慢慢去思想，我们不是用一种迷信的想法来想说，无论我祷告什么，我相信得着就得着。不，我们相信神，相信神要做这件事情吗？假如相信神要做这件事情，坐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好，坐在别人身上也好，等到神真的像我们这样启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相信吗？你相信，神就会为他自己的信实，神会为他自己的信实背书，就要成就我们人想不通也做不到的事。下面我在这边讲到的是，这些文士、这些人、祭司长、这些人和民间的长老，他们还是不放过耶稣。为什么不放过耶稣呢？他们一直摸不清楚耶稣，但是他们已经对耶稣好像有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你就是一个拿撒勒的人，你就是木匠的儿子，你就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人。在圣殿里面的时候，孩童在那边赞美他，赞美这个耶稣的话，何沙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祭司长他们听见小孩子这样对着耶稣喊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好像否认， 耶稣好像也欣然的接受，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耶稣啊，你没听见这些孩子们讲的话，你怎么你怎么就这个好像厚着脸皮就来接受呢？他们已经有这样一种看见，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只说圣经里面记着说，从吃奶的和婴孩的口中来完成这个成就这些赞美的话，他们还不死心，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哎呀，有的时候想想，真的人啊，凭着什么权柄做？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在祭司长跟民间长老，就是民间有地位的人，一个是在圣殿里面有地位的人，他们的想法怎么样呢？我要有地位我才能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地位怎么做这个事情呢？耶稣怎么样呢？他们想到耶稣没有地位，他们想到耶稣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你是仗着什么权柄？你是仗着权柄什么权柄做这个事？这个观念有点像东方人的观念，怎么讲？举例来讲说，比如说这个立法规定说不可以随便乱吐痰，举例来讲，突然有人呸一泡痰吐在地上，结果有一个人看见了，就去跟他讲，你为什么吐痰在地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来管我吐不吐痰？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大好想一想，你也不是警察，你也不是什么人，你来管我干什么？假如我们真的从实际来讲说，根本法律都规定了不能随地吐痰，任何一个看见的人都可以举发你，都可以来规劝你，都可以来提醒你，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在圣殿里面已经搞起生意来了，在圣殿里面已经摆起桌子在那边兑换银钱起来了，生许可吗？生的电视祷告的电生许可吗？做这样的事情还要有权柄才能管到他吗？我在想犹太人的观念，我想也是蛮典型的东方人的观念啊。你有什么权柄？你有什么权利管我？不是这样吗？比如说今天礼拜堂里面都已经规定了，做礼拜开始了要把手机静音或者把它关掉，突然坐在你旁边的嗡嗡嗡这个手机响起来，你能不能跟他讲说，哎，弟兄或者姐妹，你这个手机把它关起来啊？假如他问你说，你有什么权利管我？你也不是长老，你也不是传道，你也不是什么的。弟兄姊妹，你能了解这个意思哈？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心里面总觉得说，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律法可以管我们，是什么？是那个有地位的人可以管我们。这样的想法合宜吗？这样的想法合宜吗？下面一个我要讲了，好吧，耶稣倒也不像我这样的去跟这些文士跟这些祭司或者是民间的长老这样去回答。耶稣很诚实，耶稣很真实的说，真的吗？那么好，假如真的有权柄的话呢，你们会顺服吗？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意思哈，在我的听里面，听话要听音哈，我在听，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好，那我要问你们这个，你告诉我，我问你们一句话，若是你告诉我，我也告诉你啊。这边的意思怎么说？你请你告诉我，约翰使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其实耶稣问他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就是知道了权柄从哪里来，你会愿意要吗？你会真心的像税吏像这些娼妓一样悔改吗？那么好，就是你假如不真心的告诉我的话，那我告诉你也没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自己读好，你不要把我的读的这个感觉当做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我说耶稣有没有点这样的意思？只是耶稣不像我个性那么直，一讲就讲，给他讲开了。但是真是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 其实我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假如我的权柄是从上头来，跟施洗约翰一样，你们会悔改吗？你们会接受吗？我觉得耶稣在这边给我看见，至少给我看见一个。有的时候我讲很多话是为了爽，讲了给我自己爽，对人有没有益处呢？对他有没有帮助呢？我觉得耶稣来一个，你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也没有伤害他们，但是怎么样呢？也让他们能够听出一些弦外之音吧。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他决定要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不是根据事实。可能在他心里面也没有什么真理，也没有什么事实。他们考虑的是什么？他们考虑的是说，我这样说，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坏处？在他们来讲，根本事实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根本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我这样回答会有什么结果？我那样回答会有什么结果？怎么样回答对我有益？怎么样回答对我有害？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权衡，这个轻重得失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回答，说是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他们知不知道呢？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但是呢，他们又不信。但是呢，他回答说从天上来的话呢，给他们自己打巴掌。耶稣玷污，那你们为什么不悔改？但是回答说从地上来，他们也不相信从地上来。为什么呢？因为从地上来，施洗约翰怎么会能够行那么多比较奇特的事情呢？施洗约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祭司跑不穿，跑到旷野里面去吃蝗虫野蜜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好像他们似乎也有一点认识到，或许他们真的根本不知道，在他们里面只有利害得失，在他们里面只有这个对他们的一种地位名声的一种的作用，在他们里面从来没有想起过，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天上来的，是地下来的，他们考量的就是一个得失。今天我要问弟兄姊妹了，我们今天回答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因着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到底因为认知这是神的心这是圣经里面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还是我们所有回答弟兄姊妹团契同工父母兄弟子女儿女，我们说是信神的儿女的，我们回答到底根据事实，根据神的心意回答，还是根据我自己的利害得失好坏在里面回答问题？我们跟祭司跟民间的长老有什么不一样？难怪在这个地方说，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像这样心态的人，他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他怎么能够更深入的进入到神真理的范畴里面去呢？你看今天有多少做领袖的人，他没有办法进到神真理的核心里面去，真理也进不到他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是神的心意，他也根本不在乎主是怎么想的。他所在乎的是，我这样回答对我有没有益？我这样回答对我有没有什么害？好像做领袖的就是在衡量这些得失的问题的当中，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清楚神树林里面的事情，到最后耶稣也要像这些有地位的怎么说呢？你要想追求明白什么东西吗？对不起，我不告诉你。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怎么样？耶稣说，难怪父神的心意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们就什么就显露出来，什么意思啊？你的聪明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得失，是不是啊？这个神的心向你显明的怎么样？你看今天有多少做领袖的，像祭司长一样这样，或者民间的长老，就是在民间，做领袖的，一个是在宗教里面做领袖的，好像神的心意不会向他们显明。正在这边讲到，耶稣要对这些人怎么说呢？那么我也不告诉你， 所以今天有多少的人说是瞎子领瞎子就在这个地方，不根据事实，不根据神的心意在那边说话，只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在那边回答。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段，因为这段圣经的记载就引发了耶稣怕他们真的不懂，以后怎么样又跟他讲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你进葡萄园去工作，大儿子说不去，以后懊悔了自己去，又对小儿子说你去跟他大儿子说的一样的话，叫他去葡萄园工作，小儿子怎么说，好我去，结果怎么样呢，不去。这边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可能那时候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爸爸要去葡萄园，不去。为什么不去呢？他有他的道理，爸爸叫我这时候去，我这时候还不想去呢，是吧，等到我高兴的时候我去，但是后来想想不是啊，那现在爸爸为什么现在叫我去呢，对不对，就是慢慢慢慢他会知道爸爸现在叫他去，爸爸叫的是合宜的，现在不去怎么办呢，工作拖沓了，工作不做了，不管那个时候是葡萄园有什么工作，他现在不去做了怎么样呢，可能影响到这一季的葡萄的收成，我情绪不好因此我就不去吗，但这个葡萄园是我们一家的生计啊，那我不去以后怎么办呢，他以后怎么样呢，他以后悔改懊悔他自己，以后怎么样他去了，但反过来讲呢，小儿子说好我去，在道理上在道理上认同爸爸的道理，但行动上怎么样呢，跟他所认识的道理刚好相反。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真的，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到底是大儿子呢，我们还是小儿子？我觉得还有第三种人是最可怕的，在这边还没有讲出来。你就是认同我吧，文士，至少文士法利赛人，至少还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些文士，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说的你们要听，因为至少他们像小儿子说的都对，跟神一样，对不对，只是他们做的你不要学，他不去，他不遵行这个神的话语，那么你们不要去学他。还有一种人是第三种人，这个什么人呢，第三种是什么人，第三种人是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他嘴巴也说不去，实际也不去。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他讲圣经他自己都不信，他教导别人的东西在他生命里面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践过。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圣经里面讲了那么真真实实的光景，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是有没有个老三啊，再讲个老三啊，你们说我一段也好，什么怎么圣经不是一点一话都不能讲的嘛，对不对，我说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的比这两个儿子还糟糕的事，我们去也不说去，真的就不去，哎，死心塌地的从一开始就跟神违背，一直到最后，求主怜悯我们。我说的这些还不是不信主的人，我说那些还是说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到底要存着什么样的心？娼妓跟税吏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为别人比我们罪恶的，别人比我们差的那些人倒比我们先经历了神国的真实，而我们这些人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却没有尝过天国的味道。我们要悔改吗？我们不悔改，我们的前面的路要该如何的走？我们还自视我们有地位，我们还自视我们自己懂得比人家多，我们有没有懊悔去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